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宗派佛教，从部派到宗派佛教，请各位翻开《从部派到宗派佛教图典》这一本书的第四页。第四页的下方呢，在页码的高度，各位可以看到绿色的字。所知受能知影响这一位呢，跟那个爱因斯坦、波尔，他们两个都是著名的推论家嘛。好，那同一个境呢，所见不同，是因为所知不同。这个都是外国人写的，你有发现跟佛法的很像，对不对？那这个所知受能知影响，是因为能知的见地的高低，不是指眼睛看到什么，是见地的高低。所以同一个事情，每个人看到的眉眉嘎嘎，就是棱角、棱棱棱角角是不一样的。那爱因斯坦他说了一个，就是一定有一个不受能知所干扰的东西在，就是把波尔说呢，所知受能知影响嘛。那爱因斯坦就说，那有一个东西是可以不受能知干扰的。那他说过这句话，但他从来没有证明过，从来没有证明过，近期一生都未能证明。那你觉得这个不受干扰的，如果你佛学的那个里面呢，去找一个名词，您觉得什么东西是不受能知所干扰的？佛种受不受干扰？种性受不受干扰？二圣种性啊，佛种性啊，佛种啊，这个人有没有佛种？这个人是二圣种性，有没有受能知干扰？有啦，有啦。他就是受能知干扰，所以他成为二圣种性，或成为菩萨种性，或成为佛种性嘛，是不是啊？那有什么不受能知干扰？种性已经算是很单纯了哈。般若啊，智慧都算受能知干扰的嘛。好，那布施的态度啊，六度都受能知干扰啊，所以才会有四六度菩萨啊。那修行法门也全部都受能知干扰。来，哪一个不受人之干扰？有佛性，因为你最后也是彰显佛性嘛。佛性是不受人之干扰的。OK，自己写啦哈，我就不帮您念写啦。好，来，再来，我们再回头第三页，请各位先，我们今天是目标是把3到6页基本上都上过了，那概念呢，还有一些重点再提一下。第三页，请各位翻过来，下面的地方呢，我们有一个地方就是您见分别而后不起分别嘛，就是您要否定分别分化的一个相对性，而后并且超越分别，是吗？记不记得？有没有印象？好，所以你否定分别后超越分别之后，必须能够更见分别，这个才是缘起，可以做转化。那当时呢，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就是像是见女子不起女子想，当起什么想？当起戒想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二圣的话是见女子不起女子想，不起欲想，当起戒想。所以你要先了解你看到什么，是不是？那有人就说，那是看人呐、啊。那我就再举另外一段经文呐、啊。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知其恶亦不生怨嫌之心？我写，知其恶亦不生怨嫌之心。知道这个人是坏人，或知道这个行为是错的，或知道这是不好的，亦不生怨嫌之心。有没有看过？有哈、哦。所以他有说，知其善亦不生什么喜爱之心嘛。好，所以你要不要知道他是善还是恶？要知道，那因为我不生这个心，所以我是平等心，而不是我什么善恶都不分，我在平等。是我知道他善恶，但我平等来去做。那这个平等不是说我都一样一视同仁哦。这平等是这个是坏人，这个是坏事，我并不是厌恶他，而是我做我应该做的。比方说，我起防备心，我当起戒心，不要因为这个恶了嘛。我不是起讨厌你啊，我是起戒心。起我的那个戒慎恐惧心，不要跟着这个行为走下去。 所以让大家看到善的，看到好的，他说我不能生喜爱之心，这种你不能觉得以后人家都必须对我们这么好，或者以后遇到人都这么好，我不能够生喜爱之心去贪婪这样的一个人，升起懒子，所以我这时候应该干嘛？我应该一样不能够对他特别的偏袒，或者对这件事情特别的喜好，而后懒在上面停顿在这里，我必须往上继续努力的精进修行，这个叫做平等心。不是说我不分善不分恶，一切平等一视同仁，这叫愚痴到了极点，落入无忌，无忌为极大恶。我们在学的时候呢，你要知其善知其恶，如果你落入无忌，无忌极大恶。所以外面现在在讲的那些真的我们真的觉得说叫做极大恶，这个在止观啊，在阿含里面都有讲得很清楚，戒律学讲无忌是极大恶，只有知其善亦不生怨嫌之心，不是知其恶亦不生怨嫌之心，知其善亦不生喜爱之心。然后如果是落入无忌，像平常讲我都平等啊，一视同仁，那个是错的。然后不要管他好的还是坏的，错了一定要知道他是好的还是坏的，要清清楚楚，懂吗？然后你之后要起什么心，佛法后面都有教。但是你说我都不管它好坏，那就是无忌嘛，无忌为极大恶啊，你就是耗费你的生命，然后没有在法理上面精进，没有在法理上面精进。所以否定分别，否定分别是否定分别的什么相对性，因为你原来说你有善有恶，你就会一边善者喜爱，恶者厌恶嘛。我否定分别的相对性之后，我就会升起超越的心，超越了善恶的分别的那个喜爱厌恶，我就会超越善恶的厌恶或喜爱，然后我超越了它之后，才可能呢在法义上以平等，以义。为什么可以平等？因为我对于恶的东西我没有怨嫌嘛，然后我提醒自己当起戒护心，我对于善的东西我不起喜爱，我避免，我提醒自己不起懒执，这时候我既不起这边的，我不偏他，我也不偏这边，我所以我称之为平等，而不是我搞不清楚他是善是恶骗自己，是因为我不偏任何一边，我看到了我该怎么做，一边起戒护，一边当起不懒执戒懒。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做？你这样子你两边都不会给你什么有粘滞性的，你就可以超越它了嘛。你否定了以后你可以超越它，因为你没有懒执，两边都不懒于你，所以你不受，不受，所以很多人就把不受当成无忌。这个不受是不受这两边的干扰，因此因为你可以超越了它之后呢，你该怎么办？以法义正念思维继续精进呢，继续努力。这个人讨厌他，你就跟他耗时间，你心绪就在上头啦。这个人你觉得好，你喜爱的，你心绪就在上头啦，你就没办法超越过去啦，日子就花在上头了。你必须维持每天该做的事情，一直往前走啊。很多事啊，有人说修行人很忙吗？我说好忙哦，他每一个念头每一件事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比一般人都还忙。然后呢这些事情都忙完以后啊，你说他到底要忙什么？他只要能够无过便是功啊，就是我今天没有打坏我以前累积下来的，我没有退步，这叫做无过，无过便是功。我每天至少不要再往后退，都能够前进，这就是很棒了。好，所以情操这个部分呢，他要能够知其恶，知其善顺。所以呢他有没有堕入无忌？没有。他有没有受？因为你要做到后面的不生怨嫌不生善顺，就是不受。所以不受跟无忌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是两码事啊，是两码事啊。那因为很多人都把那个舍受啊 舍受就是不受非受非恶非善嘛，就把舍受当成不受，那个都是错误的佛盖，错误的，所以你现在的不受是指不受情绪的染执，所以你才可以否定了分别，不受情绪的染执，因后超越了分别。那我们超越分别之后呢，是不是代表说我事实上我的心锁心王早都被我逮到了？心锁是分别吗？心王是在里面做了一堆事情，所以我超越心所情心王，因此我可以见分别而不起分别。我原来看到恶，我应该要起怨嫌嘛？我见分别不起分别嘛？我见善见恶，我不起怨嫌善顺心嘛？好，这时候我就可以超越它，也就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页的，就是了知，第四页右边的上方有一个 Q 的前面有写个了知区别熟的必要，而后不需探究熟的结构，看到吗？所以我要知道了知才可以否定，否定也是了知，所以我要了知区别善跟恶，我要能够区别善恶，可是我不需要探究这个恶事怎么做啊，这个善事是怎么样啦，你怎么样啦，这么好啊，我也不要去拦止，我知道善知道恶，可是我不需要探究它的结构，我要做什么，我知道它之后我要应该干嘛，继续前进呢，专注于本分而后排除杂念，也就是有一句话，这句话是我自己把两句话，两句常常人家说的话凑在一起，你听听看，就是喜怒哀乐先放下。我最近写字比较顺的，太谦这时候打字打到写字的时候都问你们这个字怎么写，最近比较顺的。喜怒哀乐先放下，自然笑看天下事。那你说他后面呢，这好像看笑看天下事，那你后面怎么办呢？后面呢，法身慧命当珍惜，这就是你要该做的。这前面是你见分别而后超越分别，就是笑看天下事了嘛，是不是？然后你接下来你要做什么？法身慧命当珍惜，你的心念要这样子去做啊。法身慧命当珍惜，分分秒秒皆自在。所以当我们如果喜怒哀乐这件事情不放下情绪，你会发现他放下的是情绪，不是放下事情，你知道吗？他放下了情绪之后，他把这件事情看得清不清楚？看得清楚。你可以笑看他，代表你客观的看着这件事。所以我们要放下的是情绪，就是放下原来善生的善顺，善的话我们会升起喜爱心嘛。如果我们是善，我们会升起喜爱心；我们是恶，我们会升起厌恶心。所以他不是放下善恶，他是放下什么？喜爱怨嫌，是不是？他放下了喜怒哀乐，然后看清楚这件事情是善还是恶，然后继续在法身慧命的上面做努力。听懂了吗？同学们，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继续往下跑。我今天目标把三到六上完，超越否定。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部派的历史，继续往下乱了哈。嘿，没问题哈，继续哈。好，再来第五页。第五页上一次跟你们提到，就是从原始佛教都在讲空啊、无常啊，然后到后来讲到缘起，以及到了后来有唯识的心事、如来藏的不空。都是在空无自性的立场上去做所谓的远离概念分化的相对性，去做了一个超越和否定的事情。那他们在谈这些事的时候，同学就谈到所谓的因果，是上一周的同学有人问，就说那个缘起法、啊、不是也有所谓的业力吗？那我们又常常在那个世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或者是同盟子观啊，或者是摩诃子观， 都谈到说，你要修止观，其中一个条件就必须持戒清净嘛。那持戒清净前提有一个，就是你必须要信因果。第一点就讲你要信因果。那同学说，那我常讲，那因果论是邪论，又讲要信因果，叫我就要解释，是不是？上一周，那我就跟你们解释说，那个信因果讲的是你要相信每件事、每个心念都必定有其利、有其义、有个利，这个利就叫业力或者所谓的趋居力，记不记得？那这件事情它回来也是回到自体。不是说我对这个眼镜做了什么，这个眼，假设这个眼镜跟这个手表打架了，那来生呢，也是这个眼镜跟这个手表还会再打架吗？不是，我说啊，这个眼镜做错事了，好，那这个眼镜它来生呢，这个力道还是会回来给他，那谁回给他？不见得是手表会回给他，手表也许他学佛或他处理三界啦，那谁会回给他？也许是这个杯子会回给他，那。回给他之后，你说那为什么会不同的主体回给他？我说很简单，因为佛法讲的是缘起法，因果论讲的是不同的个体。缘起法跟因果论的差异性是在缘起法讲的是自体因果，而这个自体因果从阿含说没有这个名词，但是什么时候很清楚就有这个名词？华严，华严的一圣十玄门一开头他就讲了，我全部讲的就是自体因果。我做了什么？我欺负了手表，这个眼镜欺负了手表。他今天欺负什么？这个力道是回来，谁给回来？不是一定要手表回来，是这个力会自己回来。那会给他的这个人呢？他是什么时候？他们彼此的共业到了，大家到一个地方，那他的某些事情该成熟了，周围自然会有一些贪嗔痴的人，或者呢，自然而然他就会把自己弄到这个情境，就会这个力道就会回来了。而不是对方的主体，一定必须是过去的那一个主体。那你现在欺负的这个主体，或者这个人欺负你，你也不要想说我来生要怎么样对待你，你千万不要想这个念哈，你想这个念，你们业网就勾勾底了哈。我原谅你，反正你最后自作自受。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它业力还是回在他身上，你继续往好的地方走。他也不会因为你不来讨债，他就不用还。这个业力他还是会回在对方的身上。所以，我们佛法讲就是你走得开的，人家欺负你，欺负的到不行，你不要想说我来生我为了这些人，我还要跟他们拉在一起啊！我现在怎么会遇到这么惨，遇到这些人？难道我来生还必须跟这些人在一起吗？不会，他们现在欺负你，欺负的这么惨，你继续努力，你可以出脱三趣。他们这么惨，他们来生会更惨。因为这些人他们现在不明事理，那他们的自体因果会把他们拖到更惨，也会有人这样去对待他们，而且甚至更严重的去对待他们。然后你不要想说你来生会遇到他们，因为只要你肯努力，你跟他们的业网自动就解开了，那他们的业力会继续跟着他们，那你们彼此之间的扣子就开了，然后你不会因为他必须要受惩罚，而你必须来惩罚他。当时举的例子嘛，像我现在讲的自体因果是华严的，所以大圣也有这样的思想。好，再来呢是《金刚经》里面也有讲啦，若有人因堕地狱，是不是？然后这一辈子只要有人稍微恶言呐，他就化解了嘛，是不是？这是业力里面是做一个转折。为什么？你原来该下去，你在这地方，你业力做了一个转折，所以你不是，你还跟那个主体，这是另外一个佐证，两个系统。再举一个大家都常常听过的，佛典从阿含，不是阿含，对不起，从杂阿含的后期，到后来他传到了西北亚的地方时，那边地方开始有很多的地狱石像，那个地狱石像在那一区开始成型，就是印度以北方，然后那个地区开始成型。大家常常听说，你到下地狱之后会有狱卒啊，对我们把我们推到下油锅啊，上刀山啊，抱铜柱啊，当时不跟大家提说。请问一下，那些狱卒都是过去被这么多人欺负吗？说他这辈子在那边一直欺负人家吗？不是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他在受业力偿还的时候，不见得是两者主体的必然关系，而是他在还的真的就是业力的回旋镖。另外还有一个，上次又跟大家举了一个阿含的故事，就是佛跟比丘在一个村落去托钵，而后挨饿7日嘛。 那佛就讲了他的本身故事，记不记得说他在过去是他做国王的时候让了一个请那个辟支佛来应供，结果忽然被人家叫去应忙之后，他就让那个辟支佛饿了七天，而这些的随行比丘就是当时的宫里面的随行者，然后他就是那位国王嘛。那而这些村庄的人都不是那位辟支佛，所以说有没有发现他是业力在做，而不是人跟人的主体在做。这举了你看我从华大圣的佛经典啊，华严最大圣代表嘛，举到两者中间的般若系统，再举到了阿含系统，再举到了整个佛经在流传过程的地狱思想，你会发现你没办法在里面看到因果论的主体对主体的必然两者的关系，你看得到的是信因果，做了什么必定要还什么，但是在还的过程里面它会有很多的变化。然后呢，再一件事是这里面所有还的都不是对别人还，都是自己自体的事，我做什么我受什么都是自体的事。那我自体在还我也可以不受，就是我还是在可能现在在可是我不起烦恼心，然后我现在遇到恶人我不起怨嫌心，那这时候你说我受不受，我饿啊，我还是没饭吃啊，可是我没有受情绪，所以我未知不受，我的心还是在法身慧命上去做努力，所以我说不受。所以它不是无忌，它是不受，不受情绪，但是它这个业它受了，所以它原来落度像波金刚讲原来会落地狱的，它受了，它受了这个苦。为什么它受这个苦，它从金刚经就可以受这个苦而已，因为他会升起很大的惭愧心，不见得要去受到地，这些东西是告诉他 他错多严重。你知道一个人的自责惭愧心啊，可以罪灭河沙，为什么？因为他会知道我那个你下地狱这么多苦，不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以后不敢了，这样明白吗？好，就一样的意思。好，再来回来第六页，希望这次讲完这些超越否定，麻烦各位以后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再说出我都快昏倒的那种无忌的啊、平等啊、不分善恶的话，一定要知其善知其恶，亦不生怨嫌之心，不生善顺之心，而后你不受超脱出来这个未知等心，因为不受恶边，所以你等嘛，而不是不知善恶的等，懂了吗？听懂哦。好，以后一定要提起正念哦，这个念头常常跟自己说，常常提醒自己，你今天你思维你改天就不要忘记，继续思维，你大概想了三四个月，每天都有去仔细想，想到够通了以后，它会成为你以后应对处事的一个很好的模式，你遇到事情就可以很快从喜怒哀乐跳脱出来，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啊很多事情就可以很迎刃而解，你要做什么你也会很笃定的，就会变得非常的沉稳敬重自笃定，会了解什么叫不动如来或普贤菩萨，他为什么可以喝载这么多，普贤菩萨是喝载很多众生的事，还有喝载很多佛陀的佛家事业的交托，普贤菩萨记得吗？好，那他们可以喝载这么多，对他来讲我没有所谓的喝载这么多，因为他已经超脱这个荷载，那当你能够在喜怒哀乐跳脱出来，你也会觉得说你没有在荷载什么，日子会很快乐。那你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拿这个观念继续的 去做，你会发现你对于善恶你越来越心里更清楚，然后你对于你的心思会越来越明白，那这有什么好处啊？看得越来越明白，可是你又可以跳脱它，接下来你就开始福祸啦，你就有本事福祸啊，福祸就代表你入位嘞，你入我们修行的位嘞，入外凡位嘞。我们原来在凡夫嘛，你总算入外凡位嘞，不用很久啊，就是练这个心思，然后你就可以入外凡位了，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内外事情都看得清楚，然后你又可以跳脱这些情绪，你就入外凡了。 所以否定超越这个东西是整个佛法的核心，也是所有修行的理观的核心，所以我将它放在从部派到宗派佛教图典的前面这四页。事实上这一本书应该是历史的书嘛，实地的书，但是我就放在上面，因为它是整个核心，所以我将它放在这里。那如果因缘够的人，他也许就因此入位。那一旦入外凡了之后，只要艳遇就很快就入内凡位了。内凡位就代表一件事啊，生死可期，就是你要脱离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可以确定你一定做得到了。出去去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念佛你也铁定可以声音传得到了，那个心会很清澈的，然后很清楚这件事情该不该值得你去费心。那你说他都超越了不受情绪感，他会不会说人家欺负他的到一个程度他会去以语告官司？会，因为他会知道该说该做的他一定要说，要不然他会姑息养奸，他会越来越专注于本分，然后排除杂念，然后不该去费心思的他不会去费心思，该处理的他会去处理，然后处理到什么程度他们都会拿捏，这样明白了吗？而后不会让自己觉得说你想做又不敢做，然后每天陷在那个情绪皎洁，然后对方又对你越来越叫做什么姑息养奸啊，台语叫什么这个什么软土啊，然后撑路什么什么扔头轻骨嘛，吼，就是会越来越做越错啊。所以有时候你说你等心之后，你还是必须该说该做的，你就叫你的本分，该说该做的就是本分。你会不是带情绪的跟他跑，你会变成说什么时候才该去做的，这叫做本分。因为这样才会维持整个的运作，你好他也好，这样明白吗？你这样不弄下去他还觉得你笨耶，然后你也到后来你连你的修行空间或者你要自己生活的空间都被剥夺了，这样明白？因为你不带情绪，所以你就觉得说我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因为对我来讲也没有不好意思的这个一个羞赧或者不好意思跟他说嘛，你超脱这个情绪到一个情况，到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没有带情绪，所以你可以很客气的跟他说，那他还不改再跟他说，他还不改再不跟他说，你都可以不带情绪的好好跟他说，原来他是要激怒你嘛，或者说他知道你不好意思，可是因为你超脱情绪，所以你可以不带情绪的很清楚的跟他说，你说了几次之后他不改，你只好要诉诸于另外一个公正的情况，令他停在这个地方不要再跨过来了，这样同学明白没有？那如果我们带情绪，也许这件事情原来他错，可是就像那天讲的那个42章经，他逆风扬尘过来，就你还捏了一小把土丢过去，他原来是一个本基的土过来，可是因为他那个东西没有到你这，就你这一小坨土过去，他脸上来的是一大坨土，那个土是他自己砸他自己的，可是因为你有做了这个动作叫做带情绪，你有没有错？就有错啦。可是如果你前面都没有带情绪，你现在去做处理，基本上铁定是没有错啦，懂了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在整个经典上来跑，不是叫做烂好人，不叫做烂慈悲，它叫做带有智慧的去处理每件事情的本分，该说的该做的都要去做。所以佛经里面在讲一个阿含的故事，佛陀那时候呢是属于印度有很多小国，那他是游行嘛，到各个国家，跟随他的弟子呢也来自于这么多的小国的人民，各个种姓都有，那其中有一个是富家人，然后也把财产都带进来了，所以当他往生的时候，他有讲了他把财产都归生团，他也没有别人，他就是孤身寡人一人。那当时那个小国的国王呢有意，因为他富可敌国，小国嘛，所以你一个很有钱的人基本上就是富可敌国啦，你觉得国王会愿意把这东西，我只要稍微跟他讲你们出家都不应该计较嘛，他也想他也听过啦知道啦，他就把他拿起来嘛，你们出家都不应该计较啦，生团嘛，亲近啊，都是来自这样十方的嘛，这东西在我国家该归我的嘛，他死了嘛，那你猜佛陀怎么办？不计较吗？这也不是佛陀的啊，可是其他的地方如果都这样下去，将来这些比丘连个金色都没有带， 就会所有的僧团连安身立命的地方都会没有。你只要一个一个下去之后，就越来越严重，对不对？那你猜佛陀会选哪一个啊？对呀、啊，哎，不要计较嘛，啊，出家众该舍嘛，都是来自十方嘛，好像很有道理哈、哦、啊。佛陀没有，佛陀专程到他的国家去找了那个国王，他不在那个国家，当时他跨越了好几个国家去到那个国家找到那个国王，然后跟他进行一场的言辞论，然后呢，最后国王自知理亏，把那一个比丘的所有的财产归回僧团。所以很多现在那种似是而非的概念，大家都觉得哎，就是好像都应该放下干嘛的。你看到佛陀不辞老远的去，为什么？他讲得很清楚了，我如果不帮你们守护，大家都觉得你应该让，所有出家众都该让，你就失了你是三宝的守护三宝了，到最后会什么都没有啊。你总要安身立命嘛，僧团也要安身立命啊，然后大家有个世俗世间的理啊。他死了以后呢，如果他有小孩归小孩，那他现在他是我的佛子，他有父母归父母，他讲清楚我就是他的父母，为什么不是归我僧团呢？所以佛陀这样子跟他讲，然后对方讲到后来就是说，那但是他没有父母啊，他也没什么的。后来佛陀就说，我们都是这些就是他的兄弟，就带来的比丘嘛，我们就是一家，都是释迦族的人，我们都是这一个都是 佛陀的孩子，我以他的师父的角度来说，他归我这边，我就是他的父母，这个立场就符合国王的立场了嘛。所以国王最后就是把整个富可敌国的就是归回给僧团。所以很多人在讲那些时候，我都想说是不是戒律学看太少了，要不然你去看看阿含的故事嘛，这些故事都拿起来翻一翻啊，哦，你就自然而然都很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不是什么都一直浪，什么都一直退啊，该说该做的都要去做，甚至不辞劳苦都要去做。佛陀那时候岁数已经很大了，还穿越好几个国家去把这件事情理清楚，这样明白了没有？好，所以我们刚才提就是在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所谓的原它超越了种种相状概念的时候呢，你会以为它是一种真理，可是它事实上只是一种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实践。那有人说它是不是绝对的精神？不是，它不是一种绝对的。如果你一旦落入绝对，你又会有所谓的非绝对，它也不是一种精神逻辑上的包装的自信形式。它事实上是把你思辨的见解呢，让它可以日常化实体化，它不是一种自信的形式或精神包装，它完全可以落实在日常生活。所以佛法是活生活的法啊，不会很难。你们当你们前面会觉得很难，因为从凡夫跨入外凡位很难，那你就是常常要去思考，不要忘记了出去的这个课堂就忘记了，然后把这个否定超越这个概念要记好，就是就像这几句话，知其恶不生怨嫌之心，知其善不生喜爱之心。所以我们的喜怒哀乐先放下嘛，这叫做什么？否定的喜怒哀乐嘛，然后之后超越就叫做笑看天下事。那你放下了啊，超越了，你还要干嘛？法身慧命呢，还有一个自在嘛。那什么叫做自在？改天再说哈，我们继续把第六页快点上完，我们离下课已经超过了时间了。好，所以呢，这里面就问你说，那分辨否定的内涵，大家现在知道否定的内涵是什么？我们这边是写七个问题，要做一个 review 嘛。Q1 否定的内涵是什么？是情绪。否定的目的是为了要超越嘛，是不是？然后呢，否定白话来说空，否定的白话来说空是什么？小朋友啊，快点。你没有了懒执，你不就是空了吗？所谓的空无自性，就是你要去掉你的懒执，认为有实体的那个东西嘛。所以你否定，事实上就是用白话在说空。好，再来是第四个，就是绝对、相对、绝对的绝对， 这几个请您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绝对或相对？绝对相对算一组，另外一个叫做绝对的绝对算一组。请问一下，这两组词你要选绝对跟相对来讨论，还是绝对的绝对？绝对跟相对两组如果放在一组的话，是代表他们是有个相待，有相待。那绝对的绝对事实上就已经是叫做什么，你根本没有所谓绝对的绝对了嘛，所以你要选的要选后面那一个绝对的绝对，也就是超越了什么都要超越，否定了绝对的绝对，事实上就叫做一个谬一个循环 circle， 你 circle 下去之后你也就全部含摄在里面了。再来就要辩证，辩证就从第三到第五页的部分，请你要偶尔要回头。再来，空是等于还是不等于虚无？它既不等于也不是不等于，空跟虚无这是两码事，是不是？虚无是代表 nothing 嘛，好，那而我们讲的空是指你要没有东西是有自信的、有自体的，所以你做了这件事。那 Q7 呢，是中观能否以逻辑来处理四句安排的含义，中观用逻辑跟哲学的方式去做了一个处理，但是它还是必须要加以一个实践的关怀，也就是那个波惹系统在讲的。我们前面那个阿含系统它讲了很多无常的，那最后它就安排了一个到波惹系统呢，你要怎么样日常生活去做一个真正你可以每天思维上的，也就是我们在 第三页到第六页讲的，你怎么样去叫做实践，怎么样去关怀的实践日常生活当中。好，那诗句的安排跟含义呢，这我们这一次还没有上，以后我们上到中观派的后面我们再来说，下星期开始我们要再回到中观派和唯识派的论战那个地方去了。我们三到六月的否定超越这部分呢，请大家多用心思，到这边告一段落。好，下课。